好，弟兄姐妹早安！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读经班。我们今天接着来看《路加福音》的5到9章。让我们先一起到神面前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让我们从这些话语中可以明白你的心意，可以了解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神的话语是何等的精妙，而我们是凭我们自己的能力无法了解神的话语的真理，求真理的圣灵就亲自的教导我们，亲自在我们中间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能够得到真理的亮光，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帮助。我们把这段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神的手里，求神与我们同在。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接着来看路加福音的第5到9章。我们再来重温一下圣经的益处，我们一起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这个我们就不看了。好，路加福音的主题经文是在19章的第10节，就是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是路加福音的大纲。我们今天要看的内容还是在人子耶稣在加利利的事工。我们前面看到耶稣受尽，然后受魔鬼的试探，然后呢圣灵给他能力，然后他就开始了在加利利的施工。我们今天的内容呢，接着来看人子耶稣在加利利的施工。第五章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先讲了几个神迹，而这几个神迹呢，第一个神迹呢，它是伴随着耶稣呼召他的第一批的门徒。这个神迹是讲的是一个打鱼的神迹，而这个神迹实际上是很特别。首先，这个格尼撒勒湖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加利利海，是它另外一个名字。当时是西门他们这些人本来是加利利海边上的一个，他们的职业就是渔夫，然后呢，也就是说这是他们的职业，他们是很擅长的。但是他们打了一夜的鱼呢，也没有什么收获。这时候呢，耶稣呢就来告诉他们怎么去打鱼。其实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啊，因为耶稣我们知道他本来的职业是木匠，因为但是一个木匠来指导一个打鱼的人，然后但是西门第五节讲到说他很顺服神，因为他说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这时候他们打到了很多的鱼，当然这是一个耶稣自己的能力，他来指导他们怎么做一件打鱼的事情。这是我们看到说彼得的反应其实是很特别的，就是在新约圣经里面，在使徒里面，彼得是就是他写他最多的很多事情。我们不要说一想到彼得就想到彼得三次不认主，也不要一想到大卫就想到大卫犯了奸淫的罪。其实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思考一下，就是这些属灵的伟人他们身上说有的那种特质，那种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们在这里看到说，当彼得看到这些他的收获很多鱼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反应竟然是匍匐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反应。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说，在那种场景下，一般的人大概就是很惊叹，哦，说你好厉害啊，你看一个木匠你能够帮我们打鱼。但是彼得竟然看到说他是主，不但看他是主，还看到了自己是一个罪人。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就是彼得他身上真的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至少包括彼得他去三次不认主那种场景是怎样发生的呢？是因为他去关心主，他爱主，他牵挂主的时候发生了跌倒的事情。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越关心主的时候，我们越离主 想亲近主的时候，我们可能受到的试探更多。在那种情况下，彼得并没有表现得比其他的门徒更差，因为其他的门徒都已经走掉了，他们早就不认主了。所以彼得是一个真的很了不起的人。我觉得从这里面看到彼得的属灵的觉醒，他真的能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他知道自己不配跟主在一起，但是主来安慰他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不是得鱼了。然后就看到这些门徒来跟随他。然后下一个神迹是在讲这个大麻风的地方，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人他是非常有信心，其实从他里面的话里面可以看得很清楚。第十二节说主若肯，就是你只要愿意的话那我肯定就可以，不是说主若能，他从来没有怀疑主的能力，只要你愿意。下面讲说必能叫我洁净了，就是一定会我能够得到医治，就这里面可以看到这个人的很大的信心。然后我们下面看到说第十六节特别讲到很多人在想去追随耶稣的时候，耶稣却采取了另外一个方式，他要退到旷野去祷告。我们看到耶稣时刻明白他自己的职分是什么。下面十七节到二十六节讲了这个医治瘫子和赦罪的权柄，因为这个牧师前面已经讲了很多，所以我们就先不讲太多了，我们先跳过这个去，我们看下面的，就是二十七节到三十二节来介绍了这个耶稣呼召立位的过程。我们知道立位他是一个税吏，税吏在那个时候是很有钱的人，就是说他们是代表这个罗马人来向犹太人来征税，所以呢，但是很多税吏其实是很不好，就是比如说罗马人现在征多少钱他要加上很多然后再去征，所以他自己就会赚了很多钱。但是当然犹太人是非常痛恨这些税吏的，但是他是有钱也有权的一些人。但是当神呼召他的时候说你跟从我来，他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并且他还在家里面摆筵席来招待耶稣，还请了很多的人。其实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信心，他并不怕他自己跟随了耶稣，反而是很公开的表示说他追随了耶稣，并且请很多人来。这就引起了下面这些法利赛人的一些非议，因为这些人法利赛人自以为他们自己很圣洁，他是很遵守律法，所以他跟这些税吏这样的所谓的罪人他们是从来是划清界限的，所以他们觉得耶稣你不应该跟这些人在一起。这才引起了耶稣下面讲的这三十一三十二节，这是很重要的两句话，就是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他用得着，我本来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的悔改。当然这里耶稣在讲的是不是说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没有罪，他们也不是没病的人，而是说法利赛人这些自以为他们没有病，自以为他们是义人。三十三节到三十九节，这个就是讲到了禁食和新旧难合的比喻，这也是我们前面牧师也讲了很多。这个新旧难合的比喻实际上是在讲说耶稣所带来的教导带来的真理是全新的，也就是说已经不是说那些法利赛人文士他们那些顽固守旧的那种僵硬的这种形式上的敬虔已经不能够和耶稣的这种具有新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教导是能够吻合的。所以呢，要想接受耶稣带来的新的真理新的恩典新的神的国的话，必须要打破那些传统的僵硬的东西和律法主义，也提醒我们要保持柔软的心去接受这些全新的真理。所以在三十九节里面特别提到了说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是说陈的好。其实这里在讲说人们很容易迷恋于过去的东西，因为他一旦形成了一种习惯，他的那个习惯里面也很如鱼得水也很自如的时候，当一个新的东西来的时候，他们就很难告别旧的东西去接受新的真理。这个是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对新的生活方式实际上很 很眷恋，也很不愿意到一个新的地方去，也不愿意打破自己旧的生活习惯。而这里耶稣也在提醒说，那些已经满足于以前旧的教导的人的话呢，他们应该去更新他们的心意，去接受耶稣新的教导。第六章一开始就是又在讲这个安息日。其实在圣经里我们会经常看到耶稣不停的在安息日去挑战这些法利赛人和这些祭司，那些宗教领袖的权威。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那些法利赛人在这个神的律法之外又加了很多人为的东西，然后把律法已经不再是反映了神最初设立这些律法这些条例的本来的意义，而成为人的一种负担，而只是成为人去遵守这些很僵硬的条文的一种事情，只是一种表面上的一种形式，而失去了这个本来的意义。所以耶稣一直在，我们也可以讲说他可以不在这个安息日的时候去治病，但是他其实很多时候故意去挑法利赛人所不喜欢的这个日子去治病，故意去要跟他们挑战。关于在这个耶稣的门徒在这个安息日的时候去麦地，然后去掐了麦穗，然后用手搓着吃，在马太福音里面还特别强调说是他们的门徒是饿了，不是说我随随便便就去拿了，是因为他们确实有身体上的需要的时候他们才去做了这件事情。当然这个在律法里面并没有明文的来限制，但是按照法利赛人他们后面加的人为的加了那些多余的条例的话，这个是不符合法利赛人的安息日的规定的。这是耶稣用大卫的这个吃陈设饼的这个旧约里面的这个例子来去反驳他们，因为大卫和随从他们被那个扫罗追杀的时候，他们在逃难过程中的一件事情，但是他们十分的饥饿，所以当时祭司就拿陈设饼给他们吃，但是当时神并没有定他们的罪。所以这里说神设立安息日不是为了要害人的命，而是要让人在神面前得到安息，而是真的要救人脱离捆绑。所以耶稣在这里讲说他是安息日的主，也就是说他来不是要废除安息日，而是要重新解释神设立安息日真实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是要尊重生命。所以下面也讲了他去医治了一个枯干人的手，就这里面看到说神的怜悯，神那一个人在生病的时候他不可能在神面前真正的得到安息，所以当耶稣医治他的时候他就在神的面前得到了安息，这是一个真正的安息。但十一节看到说这些人看到耶稣来医病的时候，他们不是为了一个生病的人生命得到了复兴，他的病痛得到了缓解而感谢神，而感到很高兴，他们却满心大怒，就商议怎样处置耶稣。这里看到这些人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关心神的子民，不是真正的关切人的生命，而只是关切那些没有生命的很僵硬的那些律法的条例。好，下面接着记载了耶稣拣选他的十二个门徒。这里特别提到在拣选十二门徒之前，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的祷告神。好，下面列了十二个门徒的名字，这里面有两对弟兄，就是包括彼得和安德烈，雅各和约翰也是两对弟兄。大家特别注意里面的有两个人，第一个就是马太，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利未，是他的税吏。然后特别又提到了分类党的西门。分类党大家知道说他是代表当时犹太人中的一些很激进的犹太人，他们崇尚武力，崇尚要用武力的方式去赶走这个犹太人的统治，想要恢复他们一个独立的国家，所以这些人是很激进的一些人。他们不但反对罗马人，也反对这些为罗马人做事的税吏这样的人。所以就说如果在生活中的话，马太和这个分类党的西门实际上他们是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的人，他们是势不两立的两个人。但是我们看到说神把这样的两个人放在一起，这是其实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在主里面，我们能不能够为了主的缘故去放掉你的，无论是你政治上的信仰，无论是你生活上的不同的生活方式，而能够在主里面得到合一。其实这个对我们今天其实有很大的帮助，尤其对我们教会啊，因为我们教会有来自大陆的，有来自台湾的，有来自香港的，大概很多人对有不同的政治理念，我们能否在这个神的国里面，包括对台湾的人，可能在里面还有又要分成很多蓝的绿的等等，但是就说在神国面前，无论是中国中华民国台湾国，其实都算不得什么。其实这就是让我们要在神国里面能够有好好的合一，把自己无论什么样的东西都可以放掉，这就是真的一种舍己。好，从下面呢，就是从十七节到四十九节，这里面就讲到了这个一段主的教训。第十七节特别强调说，但是讲这个教训的时候呢，是站在一个平地上讲的，所以传统上这段教导呢，我们称为平原宝训，这样的区别于马太福音里面五到七章的那个登山宝训。大家会读的时候肯定会看到说，这两部分经文呢，在有一些地方呢是相似的，但是呢并不能表明说这段两个部分是指的同一件事情，因为也很有可能是耶稣在教导的时候呢，同样的内容呢可能会不止讲一次，会重复了很多次。这里十七节特别提到说，有他的很多门徒，又有许多百姓从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并推罗西顿，大家知道推罗西顿是一个外邦人，所以这里的门听众呢是很复杂的，就是说有门徒，有一般的犹太人的百姓，也有外邦人的听众。从二十节到二十三节讲了四福，我们知道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是讲了八福，这里面讲了四福，但是他后面也讲了四祸。所以享受四福的人，二十节是有贫穷的人，当然我们知道说这里讲心灵的贫穷，所以饥渴慕义。第二十一节说，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你们就要饱足。饥饿的人其实在指那些你真正的是有需要的人，而哀哭的人是讲那些困苦的人，是讲那种绝望的人，是那种在生活上遇到了很多挑战，很受到了一些不好的对待，很悲伤的人，但是神应许他们说将要喜笑。二十二节是在讲那些为人子的缘故受到人逼迫的人，那些人也是有福的人。下面就讲了一些有祸的人。第二十四节说，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已经受过了您的安慰。这里的富足是指那些他们很富有，他们依靠自己的财富，他们不依靠神。饱足的人是指那些自以为他们一无所缺，所以他们也不信靠神，他们也不靠神。当然饱足和富足还不完全一样，因为你可能不太富有的时候，你觉得也可以觉得是饱足的人。二十五节后半部分讲，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其实这个就稍微有点难理解，因为我们前面看到说，二十一节是的时候，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你们将要喜笑，而他们下面又讲说，哎，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这好像看上去很矛盾。这里的喜笑其实是指的那些很肤浅的一种满足享乐的那种生命的状态，是那种对生活可以说是有些很不严肃，然后就是那种追求享受的那些人。二十六节讲的是有祸的一种人，是说当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都有祸了。也就是说，当你被周围的人，你被世界上的人 都很称赞，觉得你很好的时候，你就应该要反思一下。因为如果一个被世界所称赞的人，他一定是放弃了很多原则。其实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我们在前面看耶利米书的时候，那些假先知，那些假先知为了迎合周围人的那种喜好，讲了很多假的预言，就是为了让他们高兴，但是这些人是肯定是有祸的。下面27节到36节是讲到了爱仇敌，这里神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让我们能够用不是一种以恶对恶的方式来胜过你的仇敌，来胜过这些仇恨，而是以爱的方式去对待仇恨，去对待你的敌人，要去为他们祷告，要待他们好，然后要以善来胜过这些罪恶。所以有人打你的脸，你要由他去打，当然这是一个比喻的方式了，不是你要去这样做，但这个原则就是让我们以善胜恶，然后要分享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就是不是以自己的满足为满足，而是以满足别人的需要为满足。31节是大家很熟悉的这个黄金律，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句话其实有中文的这种翻译呢，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误会，是因为说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愿意别人这样待你。换句话说，你当你这样以自我为中心的方式去理解的时候，你就曲解了神的含义。就说我们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换取别人也这样对自己。其实中文英文的翻译呢，不太容易引起误会来。就是说，这是一种主动的方式。我们做这件事的方式，我们就是以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这样一种方式和态度去对待别人。你做这样的目的不是为了将来有人也这样对待你，而是说不管别人怎样对待你，但是呢，如果我希望别人怎样对待我，那我就用这样的方式去对待人。至于别人怎么，那是他自己的事情。就说你不是以自我为中心来去理解这段黄金律，这段经文。我们不是为了求回报，我们不是为了抱着一种投资的方式去来做这件事情，而是我真的是为他人着想的这样一种方式去对待别人。下面32节到34节其实就讲到了我们基督徒的义一定要胜过这些普通人的义或者罪人的这个义，也就是我们要超越他们。他们做到的我们能做到，他们做不到的我们也要做到，就是爱你的仇敌。37节到42节其实这段经文呢就是比较凌乱，其实是讲了几个主题，虽然我们讲是不要论断人，说讲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这里讲论断人不是说你对事情就没有一个判断力，其实在教会里面，如果你碰到不法的事情，碰到有一些邪说或者有一些违背圣经的教导，你有没有属灵的分辨力？其实新约圣经里面教导我们，我们要有属灵的分辨的能力。对于那些假先知，对于那些假教师的教导，你是要有属灵的分辨能力。所以这里讲的不要论断人，不是在讲那种，而不是讲说你就是和事佬很麻木我什么都不管，而是说你不要出于自己私心的角度，带着偏见，带着你自己的理解去那样去评价人。39节讲到了这个瞎子领瞎子，也就是说这里是在讲说你要警惕你要跟的是谁，如果你跟错了人，你的下场就是很惨的一种下场，所以呢你要选择好你要跟随谁。40节其实我觉得中国人其实比较难以理解这些经文讲什么。学生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犯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 其实我们中国人最出名的一句话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实就说我们学好了，我们很多时候学好了，我觉得能超过老师。其实在实际的生活中其实也是有这样的情况的。但是这句话到底在讲什么呢？其实在马太福音里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这些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第24-25节就讲到了这个关于学生和老师的关系。那里一个解释是说，这里的学生是指的我们门徒，而这里的先生是指的耶稣基督。一方面我们只能是最大程度的来接近耶稣，但是我们也不可能超过耶稣。另一个含义是在讲说，耶稣受的我们受的逼迫不可能超过耶稣所受的那些逼迫，这是一种解释。但是这里的你在这里这节经文你也可以这样解释，其实还是在用比喻的方式来解释第39节经文，就说瞎子领瞎子粮掉在坑里，那么领路的那个瞎子就是老师，被领的那个瞎子就是学生。而就是说如果你的老师不行的话，你的学生再怎么学也是很糟糕的一种状况。第41节到第42节是在讲这个，当你评价别人的时候，评判别人的时候，你先要自己来反省，自己来省察。所以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事情，这个比喻也很生动。我们知道梁木就像盖房的梁一样，是很粗很大的一种，然后呢你的眼睛里面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梁木在里边，但是呢你却非要去把别人眼中的一根很小的一根刺拿掉，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具有讽刺意味的一种场景，但是生活中会经常会出现的。我们自己就是很糟糕的一种状况，但是我们确实在指手画脚来讲别人。所以这里说你首先把你自己的梁木要去掉。43节到第45节是在讲了两种树和两种果子，好树能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也就是说你的生命的本质决定了你所活出来的行为，所结出来的果子。所以你心里有善就能够发出善来。从46到49节这里在讲就是两种建造，两种根基。47节说，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的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大水来的时候，水冲了房子，房子总不能摇动，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所以神用听了耶稣的教导就去行的人，就像他的房子建在这个磐石上，就说有任何的试炼来的时候，他总是安全的，因为他的根基是建在耶稣基督的真理之上的。而那些听了道不去行的人，就像你的根基建在这个沙土上，水一来就倒塌了，并且房子坏得很大。这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一个真理，主耶稣的比喻来教导我们听了道还要去行道。第七章一开始也是两个神迹，讲到了耶稣的能力和怜悯。第一到十节讲了耶稣来治疗这个百夫长的仆人。百夫长那个时候实际上是他们是罗马人在犹太人的驻军的一个将领，是百夫长。然后他有一个很喜欢的仆人，然后就要快要死了，然后呢这些长老呢去替这个人呢去求耶稣。其实我们看他怎么讲的，第四节说，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所以说这个百夫长看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人，他帮助这些犹太人，并且还帮助他们建造会堂，其实这是很难得的，也说明这个百夫长本身他对神的真理也是有追求的，因为会堂是敬拜神，也是来讲圣经的地方。所以呢这个百夫长是很好的一个人，很明显。 但是我们再来看这个百夫长他自己的态度，他当时耶稣跟他们一去，快到的时候，百夫长就让人带话给耶稣，他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第七节又说：“我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其实我们看到这个百夫长，他是一种很，他那种在神面前那种很谦卑的态度。前面那些长老说他是所配得的，但是他自己觉得他不配，不配见耶稣，不配劳动耶稣。然后下面又讲了一段很这个权柄的事情，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个人是很谦卑，也很有信心，所以耶稣就很惊奇这个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到过。我们看到这个人，其实这里也看到了谦卑和信心之间实际上很多时候是有关系的。你只有一个谦卑的人才能看到自己的不足，看到自己的软弱，才能够看到神的伟大，才能去信靠神，你才有信心。下一个神迹是在讲他医治了一个，这是一个让人从死里复活的一个神迹，就是说这个拿因城的一个寡妇，并且他的独生的儿子死了。其实这是一个很悲惨的事情，一个寡妇在犹太人那个时候他的地位是很低下的，他没有丈夫，然后呢，并且说这是他的独生子。对于一个寡妇而言，独生子就是他生命的一切，他生活所有的盼望就是他的儿子，但是他这唯一的盼望也没有了，他的儿子死了。可以想象这位母亲是多么的伤心，对生活是多么的绝望。所以第十三节特别提到说，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她，对她说不要哭。所以神看到人这样的悲惨的一个境地的时候，他就表现出他的怜悯之心，并且他有行为，他去真正的去来帮助这个需要帮助的人，用他的能力去让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真正的解决了人的需要。下面这段经文从十八节到三十五节是在讲这个施浸约翰的事情。当时的时候，这个约翰已经被希律王给抓到监狱里去，正在坐监。他当时听到了耶稣做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就去叫两个门徒来，然后就问了他一些问题，说那将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的？这两个人就去问耶稣。哎，我们发现他问的话跟那个完全一样，说这两个人还是很忠实的两个门徒。我们看到约翰他本来是神的先锋，他是为耶稣做见证的人，为神预备道路的人，但他听到了耶稣的所作所为，他竟然对耶稣的身份还是有了一些怀疑，不知道他真的是不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当时耶稣就把他做的事情来告诉他说，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而这些预言也恰恰是弥赛亚的预言，也就是在以赛亚书里面所预言的将要来的弥赛亚，他同时要做这些事情，有医治，有福音给穷人。其实他就是在讲说，告诉约翰说我就是弥赛亚。所以二十三节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这有点在责备约翰的意思。但是耶稣马上就来肯定约翰他的价值，他的地位，说首先他肯定了，第二十七节肯定了，说我差遣我的使者在你们面前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首先约翰的地位，他是为神为耶稣预备道路的使者，所以二十八节说， 我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是在讲这个施浸约翰作为弥赛亚的先锋这个特殊的职分、特殊的地位，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取代约翰的。他接着又讲了说，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这是在讲说，而因为约翰是属于另一个时代的人物，而当耶稣带来了新的恩典、新的国度的时候，而靠着耶稣基督进入这个新国度的人比约翰更大。当然这并不是在讲说约翰最终不能够进入神的国，而是讲当时的情况下，在耶稣的恩典的新国度里面的人是比约翰要大的。好，下面记载了这些当耶稣讲完这些话，这些人的一些反应。三十二节特别讲了这个，他用小孩子做游戏的这样一个方式来比喻说，当耶稣带来这种真理信息的时候，大家都没有反应，很麻木，很忽视耶稣，不接纳。然后三十三到三十四节讲了这些人的很无理，就是施浸约翰的不吃不喝，他们说他是被鬼附着的。 OK， 那耶稣来了说也吃也喝，他们又说他是贪食好酒。就是看到这些人他不接纳神的真理的时候，他是总能找出借口来的。三十六到五十节这里讲了一个，这是耶稣里面和一个有罪的一个女人这样的一个事情，这个是路加福音所独有的记载。当时在讲说耶稣去法利赛人的一个人家里去坐席，然后正坐席的时候呢，有一个有罪的女人，然后知道后呢就去找耶稣，然后拿着一个盛香膏的玉瓶，就是这是一个当时是很贵重的一个，无论是瓶子还是香膏都是很贵重的，然后呢他就挨着耶稣的脚哭，然后耶稣的脚被他的眼泪打湿之后呢，他就把自己的头发解开，然后给他擦干，然后又用嘴来亲耶稣的脚，然后用香膏去膏抹这个耶稣的脚。这个其实是一个很不同寻常的事情。其实当时在犹太人那个时代，一个妇女如果把头发在公共场合把头发全部解开的话，这也是一个很不成体统的事情。然后当这个法利赛人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就心里就在想说，他应该说耶稣应该知道这个人是一个罪人。当然耶稣看清了他的想法，然后就给他举了一个例子。那么这个经文这段比喻这在到底讲什么呢？就是因为从经文从字面来看的话，其实我们很容易误解这段经文，觉得好像是说因为这个女人他对着耶稣做了这些事情，然后耶稣说你的罪赦了。因为我们看字面，我们很容易引起这样的误解，其实这不是圣经的本意。如果我们看耶稣做的这个比喻的话，就知道说是在讲说，如果你从神那里得到的恩典多的话，那你呢就会对神表达出来的爱呢会更多。所以这里不是在讲说女人对耶稣做的这些事情让她赢得了耶稣来赦她的罪，而是因为她的罪已经赦了之后，她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出她对神的救恩、对神的恩典的一种反应、一种回报。而四十八节里面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了，其实在原文里面它是一种过去完成时的状态，并不是现在时的一种状态，并不是当下你的罪赦了，而是你的罪算是已经赦了，是在做这件事情之前的时候已经赦了。因为圣经教导我们说，我们的行为或者说立功之法并不能使我们得救，但是呢你的行为可以表明你已经得救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故事给我们可以有很大的提醒，我们可以去好好的来思考一下这个故事。也就是说，你到底有多看重你的救恩？如果你真正的非常看重你的救恩的话呢，你就会自然有相应的爱来表达出来，来去回报神。那么你觉得你的救恩是多么的大，其实很多时候是取决于你对自己的本相，对你的罪的理解，对你罪的反省。如果你觉得你的罪我觉得还可以，那耶稣救我也就那么回事，也就是说也没帮多少忙。当你对你的罪没有一个很深刻的理解的时候，你就不可能理解到说神赦免了我们多少罪，神对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大。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谦卑的态度到神面前来反思自己，说你只有越来越谦卑，越看到自己的本相的时候，你越来知道说神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浩荡。第八章这里面讲了，开头是讲了这几位妇女，所以这里其实妇女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很不受尊重的一个群体，但是耶稣这里讲到说这些人来帮助耶稣，圣经里专门记载了这些爱主并且来真正在财务上来供给耶稣的这些可爱的姐妹们。然后下面讲了这个撒种的比喻，因为我们以前已经讲了很多了，所以我们今天就不会讲太多。这里讲了有四样的心田，其中有这个落在荆棘里的。其实我们其实落在荆棘的这种呢，恰恰是我们今天大部分人的状况。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其实心里都有荆棘，我们都会挂念世界上的事情，我们都有今生的思虑。我们今天靠着神的帮助，我们挪去了一根荆棘，或许过几天我们又有一个新的荆棘又长出来。所以我们信，但是我们信的不够，因为我们挂虑了很多世界上的事情，我们被属世的事情所捆绑。只有那些落在好土里的才能够真正的结出结实，才能够听了道去行道。好，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是在讲，其实还是在讲这个听道与行道做见证的事情，是说你听了道领受了神的真理，就要为神去做见证。十九节到二十一节讲到了这个耶稣的母亲和他的弟兄去看他，然后耶稣讲了一句话说，听了神的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其实这里看到耶稣看上去很不近人情，但是耶稣他是在把天父的事情放在第一位，用这样的标准来去评价，来去超越这个血肉的这种亲属的关系。而在神国里面，你只要去遵行神的道，那我们都是亲人。下面耶稣又行了一组的神迹，第二十二到二十五节再讲到了这个神平耶稣平息这个风浪，然后显示了他对自然界的这个权柄。然后二十五节特别提到了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来，从二十六节到三十九节，然后是这个赶鬼路猪群的一件事情，显出耶稣对灵界的这个权柄。因为这个耶稣牧师刚刚讲过，所以我们就不再多讲了。然后下面这个神迹呢，从四十节到第十六节是耶稣来让这个管会堂的雅鲁的女儿复活，中间呢又穿插了一个这个医治患血肉的女人的这样一个故事。当时是他们耶稣去的路上发生的，当时 很多人在拥挤着他，可能包括他的门徒，还有很多看热闹的人。然后其实我们对这个故事呢，可以再稍微的多多的思考一下。其实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就是说因为很多人熙熙攘攘，很多人都在围着他，都在一起走路，当然有很多人会撞到他，会摸到他，会碰到他，都是很有可能的事情。所以耶稣当问说摸我的是谁的时候，所以门徒就觉得很奇怪，说你看这么多人都拥拥挤挤的靠着你，你为什么还要问摸我的是谁呢？但是耶稣问的显然不是这些一般的碰撞，一般的拥挤，而是在讲的一种很特别的一种触摸。他说总有人摸我，因为我觉得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当然耶稣肯定是知道是那个女人，因为他只是用这种方式来逼那个女人出来为主做见证。然后那个血肉的女人就出来讲了自己的事情，然后耶稣对她的评价很高，他特别说她是女儿。其实在圣经里面称一个经常称女人，但是称女儿的时候其实是很少的，所以特别很亲切的称她为女儿。其实我们来反思一下这个事情，就是很奇怪的一个事情。也就是说这么多人在碰他，但是唯有这个女人去摸他的时候，他的神的能力才会流出来，才会让这个女人的疾病得到了医治。我们可以完全反思今天我们的光景，因为这个血肉女人对神对耶稣的触摸，他是带着需要来的，他是带着信心去摸的，他相信他一摸他的病就能得到医治，他需要神的医治。而如果我们今天我们来教会，我们来敬拜神，我们来上主日学，我们唱诗歌，甚至我们侍奉，我们带主日学，我们觉得是我们碰到了耶稣，其实就像当时那些碰到的人是一样的，我们觉得我们碰到了耶稣。但是如果你不是带着需要来敬拜神，来侍奉神，不是带着信心来敬拜神，来侍奉神，那就是那些普通人的碰撞。我们觉得是见到了耶稣，耶稣根本就没有感觉到，他也见不到你，他的能力也不会从他身上流出来到你身上去。只有你凭着信心带着需要去朝见神，去触摸神的时候，神的能力才会流出来，神也才能感觉到。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血代表生命，这个血肉的女人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一种生命的流失的人。其实这是我们大部分人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不靠神，我们都在流失，我们只有靠神的能力，我们的血肉才会止住，我们生命的流失才会止住。所以说这个故事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思考，让我们能够知道说我们来教会不是我们来教会我们就能遇见神，而是我们必须要带着信心带着需要来。好，第九章来介绍了耶稣来去差遣他的十二个门徒去出去医病，去赶鬼，去宣传神的福音，神国的道，然后耶稣给了他们一些教导。然后下面又记载了这个西律，就是这个西律安提帕，这个人很奇怪的一个人，他把约翰斩了。其实他斩约翰的时候，那时候他还经常去监狱里面听约翰给他讲道，然后这时候他又想见耶稣。就这个人他看上去好像对真理又有点兴趣，但是呢其实根本又不尊重这些神的先知。我们后面其实耶稣被审判的时候也有西律参与在其中。第十节到第十七节是讲的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这个神迹是唯一的一个在四本福音书里都有记载的这个神迹。很显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已经讲了很多很多了，所以我们就不再讲。这里讲到了神的供应，讲到了但我们把我们有限的东西，看上去微不足道的东西拿出来 去献给神的时候，神可以用这些小的东西可以做一件很成就很大的事情。问题是我们一定要把我们所有的能够献给神。好，第十八节到二十节这里讲了彼得的大任性，确认耶稣是神所立的基督。这里特别讲到是耶稣在祷告的时候，而这个事情其实是发生在很北边的这个该撒利亚菲利比的一个村庄，在黑门山的脚下。就是那个时候是一个，那个地方是完全是外邦人的地方，那个偶像崇拜非常的多，所以在这一个充满了外邦人的偶像的地方，神借着彼得来宣告耶稣是神所立的基督，有着很特别的意义。当然这也是整个圣经的中间点，就是说从此以后我们会看到说耶稣叫定义去耶路撒冷去。而正是耶稣，当他的门徒对耶稣有了认识之后，耶稣才第一次来给他们讲了说他要受苦，然后要被杀，然后第三日复活这样的事情。然后从二十三到二十六节，耶稣在给他的门徒讲到，当他讲到了自己的十字架之后呢，就开始讲了另外一个十字架，就是说每一个要跟随他的人都必须要背负的十字架，并且要舍己，还是要天天要做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部分牧师已经也讲了很多，二十四节也讲到说你的舍与得，那你有时候我们觉得得到了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改善我们的生活条件，我们赚了很多的钱，我们的生活变得很好，我们看上去我们得到了我们的生命，但是这里讲说当你只是顾念这些世上的事情的时候，你世上的生命看上去很富足的时候，但是你去失去了神那里的永远的生命。所以二十五节说，人若赚得了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所以我们要权衡我们最应该得到的是什么。所以从二十七节到三十六节这里在讲了这个登高山变相的事情。二十七节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没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见神的国。但是这句话是很费解的一件经文，但是有很多人理解是在讲下面这个登山变相的事情，就是说有人可以看见神国荣耀的一部分，或者是好，我们说彼得带着约翰耶稣带着彼得、约翰和雅各上山祷告，正祷告的时候就发生了高山变相的事情。而特别提到说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他的这些门徒呢却在睡觉，而耶稣的变相的时候，神国的荣耀显现的时候，他们所谈论的和摩西和以利亚谈论的事情竟然是耶稣要在耶路撒冷要受逼迫，要钉十字架，要去死这样一件事情。所以这是一个看上去很矛盾的事情，因为神国的荣耀的显现竟然是跟耶稣受难这样一个事情发生在一起的。这里我们看到说耶稣的受难或者人的苦难和神国的荣耀并不是一件矛盾的事情，苦难之后我们就能看到神国的荣耀。好，我们这个就先到这里。下面又记载了四件小的事情。第一个是在这个当耶稣和他另外三个门徒在山上去瞻仰神国的荣耀的时候，他山下的这个门徒呢却发生了这个不能够赶鬼的这样一个属灵的失败的事情。其实这个很容易联想到当摩西旧约里面摩西上山去朝见神的时候，而山下的发生了金牛犊的事情，是很类似的一个事情。 同时还我们看到了这个门徒在属灵上的失败，他们的信心是不够的，他们需要很多学习的地方。而从46节到48节，门徒还在争论谁为大，我们看到了门徒的骄傲。从49节到50节来看到一个人赶鬼，约翰说要禁止他，但是耶稣说不要禁止他。我们看到了门徒在眼界上的狭隘。而从51节开始，就说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我们看到说耶稣要，这是一个整个的转折点。然后我们因为从此以后耶稣就要所以我们后面所有记载的事情都是在发生在耶稣去朝耶路撒冷这个路上发生的事情。然后下面记载了这个撒玛利亚人的事情，因为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一直是不友好的，所以他们不接待这个人。然后呢，这个约翰和其实那边是约翰和雅各，他们两个说要降这个天火下来把这些人给烧了。所以他们好像是很有信心的事情，但是呢他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们却不明白神的心意，他们不知道。所以耶稣讲说，你们不知道你们的心如何，说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所以说当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常做一些很愚蠢的事情，不体贴神的心意。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小孩子，他说他虽然很喜欢他的父亲，但是他在他父亲的爱车上面刻上说我爱你。所以我们要警惕这样的事情，我们实际上是在爱天父，但是我们经常做的事情实际上是不合神心意的事情。好，第57节到62节实际是在讲了这个三种人，在讲着要跟随耶稣的条件和代价。第一是在一个人是这个人呢是在主动要跟随耶稣，但是耶稣说你要知道说跟随我你要付上什么样的代价。第二个是耶稣来去呼召一个人，这个人说要去埋葬他的父亲。但是我们知道说耶稣所有的这个回答呢，其实我们不能单纯的从字面上来看，而说耶稣是看穿了这个人的心意之后来做他的回答。因为59节这个里面说容我先去埋葬我的父亲的时候，是他的一个借口，因为他的父亲还健在。就是退一万步说，即使他的父亲确确实实是刚死了，但是如果真的有神的呼召的时候，你应该是顺服神呢，还是来？所以耶稣在讲说你爱神或者爱耶稣必须要胜过爱你的父母，爱你在世上的这些人。所以61节讲到说我要跟从你容我先去辞别家人的人，当然这也是他的借口，就是说他是一个不是一个很专心来委身的一个人。所以这里要讲说手扶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我还专门找了两个图画来讲这个扶犁的事情，就是说这是当时很古老的一种工具，但是今天还在有人用，就说这个是耕地的事情。就是说因为我曾经扶过一次犁，并且我确实向后看了，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因为我当时我其实在试着，因为我看着这个东西好像很容易做，大人做得很好，我就去试。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很担心不直，所以我边扶就是往后看。所以呢结果你回头看的时候那个反而更不直了，并且那个深浅你控制不了，那个最后就完全从里面出来了，然后就摔倒了，然后我也摔了，然后我就哭了，然后周围的人就笑了。所以我就记得事情记得非常的深刻，就是知道说很显然耶稣他有可能有这种生活经验，就是说你扶犁的时候你往后看的时候这事情会很糟糕。其实这里在比喻说一定要专心专意，不要瞻前顾后，跟随神就要一心的委身。好，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父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 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门徒，知道我们的软弱，求圣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舍己，真正的来一心一意的跟随你。求神你祝福我们读经的时间，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得到真理的帮助，让我们的生命得到造就。我们把下敬拜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让我们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让你的荣耀，让你的颂赞都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